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南方的城市逛街吃饭，常常能看到小食店或是小商铺里迎面摆放的神龛。但凡经商做生意的人，家中店铺供奉大大小小的偶像是普遍现象。开档先烧香，做重大决策先叩问祭拜，时不时的还要去近处和远处的寺庙道观专门烧香跪拜。生意若做得好，挣到了钱，全赖神仙菩萨的保佑和赐福。可若赔了本，亏了买卖，就怪自己烧香不够，跪拜没到位。你要说这人世间大多数人不信神，没有敬畏之心，那就实在无法解释这么普遍的虔诚拜拜。然而，倘若你跟拜偶像的人说，那些偶像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他们如何能给你指点迷津呢？那是断然听不进去的。唐曼，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打算去买一尊偶像回来，他就去雕刻偶像的石匠那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想找到最灵验的那一尊。忽然那人灵光一闪，觉得石匠既然雕刻了那么多偶像，应该比那些偶像更灵验，他便转身跪倒在石匠的面前。这个故事听来可笑，但正经说来，那人还算有基本的逻辑思辨，知道那些偶像都是死的假神，要拜也该拜活神。可他同样被偶像蒙了心眼，把人当作神，想不到活人是活神所造的，不知道宇宙万物的背后有一位真神。其实这个故事里的人，以及许多热衷拜拜的人，可能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思考过，为何人需要拜个啥才好像心里踏实。他们只是习惯于别人这么做我也这么做，别管有用没用，不吃亏就行，别管有神没神，应付一下就好。也正因如此，在有钱就为大的世界里，烧香叩拜只是形式，够不够虔诚就看你钱投得够不够多。但回到旧约圣经来看，单是赎罪祭的条例就有非常复杂和细致的规范要求，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细节要怎么做，为何要那么做，都有详细的说明。虽然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我们已不用再履行繁琐的祭拜礼仪，但旧约圣礼充分的说明，真神绝不受糊弄，而拜真神也绝对含糊不得。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 是主话语，是心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6章7-3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16章7-34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赎罪日的条例。大祭司为了赎全会众的罪，一年一次呢进到至圣所，向神来献上赎罪祭，那么这一天就称为大赎罪日。赎罪，这是以色列百姓和神之间因罪而分隔的和解的仪式。以色列人在赎罪日呢要预备2只公山羊，代表神对付他们犯罪的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借着献上为祭的第一只公山羊，象征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第二，是借着放逐到旷野去的第二只公山羊，象征他们的罪得到除灭。那么实际上这种献祭呢并不能够真正的除灭罪，仅仅只是暂时遮盖罪而已。以色列人罪的问题必须要等到新约时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成就救恩，才得以彻底解决。但是因为在旧约时期，选民愿意凭着信心顺服神的吩咐献上动物之血为祭，那么神就掩面不看他们的罪，就看他们是暂时洁净了。那么正因为献祭呢不能够彻底消除罪，所以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在大赎罪日当天来行这个赎罪的礼仪。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就为全人类成为挽回祭，他一次献祭就永远的成全了律法。那么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就不再需要像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样的来献上动物之血来去赎罪了，而是可以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使罪得赦免，过犯得以除去。那么正如希伯来书10章1-18节所记载的。好，在旧约时期呢，大祭司亚伦他要花很多时间来去准备自己才能够来到神面前。那么今天根据希伯来书4章16节经文的记载，我们凭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就可以随时来亲近神，蒙神的怜悯和恩惠。你看这是何等大的奇妙恩典呢？神他给了我们最大的权利，使我们比旧约的大祭司更加容易亲近神。但是我们必须切记，神他是圣洁的，不要因为有特权啊，就随随便便的来到神面前。主耶稣为我们开了到神面前的道路，人可以来到神面前，但是并不是说在祷告之前不需要预备自己的心。约翰福音4章24节经文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香炉它是浅的盘子或者是碗，用链子系住，或是用火钳夹住以便携带。香炉里边放有从祭坛上取来的烧着的炭火和香，这种香是由多种的有馨香气味的香料调制而成。在赎罪日这一天呢，大祭司把冒烟的香炉带进至圣所，这个烟就遮盖住约柜以及神的容面，免得他死亡。香也许有非常实际的作用，馨香的气息使人留意早晚的献祭，并且盖住焚烧祭牲时所发出的那种难闻的气味。利未记是一卷非常有趣的书卷，为今天的基督徒呢就揭开了有关罪的严重性以及顺服神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基本的真理。虽然这些律法颁布给古以色列国的时候只是刻板的律例，而且对于遵守这些祭礼的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很重要的属灵意义的。这卷书解答了很多的疑问，使我们更能够明白和理解到新约救赎恩典的意义是什么。今天 有很多人借着查考利未记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真是让人欣喜的。好，有些人把利未记的第十七章看作是第十六章的延伸，那么这是对的，但是主题不同。利未记第十七章讲述献祭的地点和流血的价值，这一章是针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在会幕四围安营的时期应该遵守的律法。在这一章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道德伦理的规范，而不是仪式。可以吃的动物呢，要在会幕前去宰杀。在第八节和第九节特别提到献祭给神的这个仪式。以色列人散居在巴勒斯坦，有些人住在离会幕很远的地方，要他们把平常要吃的牲畜牵到会幕前去宰杀，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准备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在申命记的第十二章神就修改了这些命令。那么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命令呢？因为以色列人刚离开拜偶像的埃及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曾经拜过偶像，那么现在呢，随时有再拜偶像的危险。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在会幕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宰杀牲畜，目的就是要防止他们犯了拜偶像的罪。那么接着神只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吃血，原因很清楚，血代表的是生命，生命是神圣的，即使是牲畜，除非必要，否则也不可宰杀。血首先让人就联想到旧约时期以色列人献祭所用的祭牲之血，那是赎罪的工具，代表人和神和好的记号，从而更加让人联想到新约时期基督他的受死，基督代替我们承担罪的惩罚。生命是神圣的，必须要被保护，但是基督必须献上他的生命，好让罪人来得着生命。血和生命是同一字，人不可以吃血，但是他必须要喝基督的宝血，就是相信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得到生命。让我们怀着喜乐以及感恩的心来去探讨血的问题。在教会里头谈到罪的问题大多是轻描淡写的，可是我们越少提到罪，就会越觉得基督宝血不重要了。好，我们看利未记的十七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好，这些命令呢，不只是给摩西和亚伦的，也是给亚伦的后裔以及整个以色列国的。那么现在神要进到百姓个人私密的生活里了。神不仅在利未记十一章说过在牲畜中间要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那么现在还立下规矩要百姓吃洁净的牲畜。神子民的生活方式必须和周围的外邦人不一样，他们必须从外邦人的中间给分别出来。好，利未记的十七章三到六节经文记载，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在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载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这又是一条奇怪的规定，和献祭的仪式没有关系。如果你仔细读，就看到这里提到的牲畜是神的百姓可以吃的，也就是说神要百姓在晚餐桌上尊神为大，借着这个作为将外邦偶像排除在外。那么神为什么规定的这么严格呢？如果选民晚上想吃羊肉，就必须把羊带到会幕前去宰杀。也许有人不愿意邻居知道他们来请客，或是有些人忘了请岳母来吃饭，他们还是要把牲畜呢领到会幕前去宰杀。这和他们的背景有关， 因为外邦人在吃肉之前会先拜过偶像。神他是为他的百姓设下路障，防止他们陷入拜偶像的罪以及属灵的黑暗还有审判里头。当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虽然是身为奴隶，却和埃及人一样的拜偶像。神并不是因为选民高人一等才去拯救他们，而是因为神听到以色列民的哀求。因为神曾经应许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么神既然立下了约，他就必定是守约的。好，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人拜偶像呢？因为这个是圣经所记载的。以西结书20:6-8经文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好，神要破除选民在埃及地所养成的恶习。以色列民拜过动物，犯过杀戮的罪，吃了拜偶像的肉。那么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明白哥林多前书8:10保罗对哥林多人的教导。哥林多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就把牲畜献给偶像，所有的肉都在庙里的市场去贩卖，只有在这些庙里才能够买到上等的肉。这些庙呢，就是当地的超级市场。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敬虔的以色列人受了教导，就拒绝买这些拜过偶像的肉。但是信主的外邦人对这些肉品呢，是毫无顾虑的，因为他们领悟到其实偶像是没有用的。但是犹太基督徒不愿意和外邦基督徒同桌用餐，因为他们对这些肉的看法是不同的。那么利未记的17就让我们去明白了哥林多书的一些的背景。那么有趣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5:19-20，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针对这个争执呢，就做出决定。雅各代表所有人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你看，神教导信主的外邦人，生命是神圣的。那么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把宰杀的牲口会先献给偶像来吃。其实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很少吃肉。我想神赐下鹌鹑的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民数记的11:4，他们抱怨没有肉吃。经文说，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你看，在远古的时代是这样的，即使在今天的有些时候，肉类是很贵的，很多人他们是吃素的。端上餐桌的肉必须在会幕前宰杀才是洁净的，牲畜的血要洒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坛上，要献上祭牲的脂油为馨香祭，这个献祭呢称为平安祭。那么剩下的肉就归给物主了，他可以用这些肉来去做菜。那么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了，这就是为什么犹太的基督徒对于在异教庙里头所买来的肉，他们是如此的反感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17:7经文记载，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原文做公山羊，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第7所提到的鬼魔，按照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毛茸茸的东西，就是公山羊。历代志下的11:15也用了同样的字眼，经文说，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你看，耶罗波安因此就陷以色列人于罪中了。 那么这里所提到的是拜自然界的生物，既卑下又放肆。神对他的子民说，不可以这么来做，你们要把牲畜领到会幕门前。那么正因为如此，利未记的十七章第四节才会提到这么严厉的惩罚。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这个规定的细节才有了修正。但是这个教导的基本原则是永不会改变的，这个教导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以色列民当时处在一个随时会回头拜偶像、犯下重大败德的这个险境当中，那么我们也是一样。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一切回归原始生活的诉求就是这种类型。神要保守以色列人和我们不再拜偶像，不再陷入到放荡当中。利未记的十七章八到九节经文记载，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神将献祭的牲畜和吃的牲畜给分开，神没有让选民把献祭的牲畜带回家去吃。那么这两节经文神所讲的是献为燔祭的牲口，如果是献祭用的，一定要按照献燔祭的律法来行事。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来献祭，神一再重复，就是要阻止以色列人犯拜偶像的罪。这条律法也适用于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地人，有外人在他们中间，就会有外邦的影响。相比带领外邦人认识主，以色列人反而是常常受到外邦人他们的影响。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四节，保罗教导我们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保罗又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那么现在的教会呢，仍然持守这个重要的原则，无论在宗教、政治、婚姻、事业，或者是社交生活，跟不信的人去相交都是有危险的。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向我们发出警告。好，利未记的十七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要把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好，我认为第十一节是整卷利未记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血里有生命。那么第十四节又重提，这是所有献祭的基础。利未记的十七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这段经文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他所说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话。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主耶稣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因为血里边有生命呢，所以我们当凭着信心来去接受主耶稣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主耶稣流出宝血并且献出他自己的生命，血里边有生命， 这是永恒不变的重要真理。唯有血才能够为灵魂来去赎罪，唯有基督他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令人厌恶的不是血，而是罪。好，利未记17:15-16经文记载，凡吃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好，自死的动物就是并非用来献祭，也不是打猎得来而宰杀的。实际上呢，它是一具不洁的尸体，因此吃这个肉呢，会让人成为不洁。那么其他律例也严禁以色列人故意的吃这样的肉。例如出埃及记的22:31说，这肉要丢给狗吃。生命记的14:21，这样的肉可以给非以色列人去食用。因此这里是指有人无意中吃了这些肉，后来才发现那是未经宰杀和放血的。那么这个人的不洁呢，可以用水来去清洗，否则这个人就要受责罚。好，利未记第17所记载的这些规条律例，就反映了以色列百姓中央集权制度的生活方式。这些规条是为了防止选民离开约柜所在地，指的就是圣所，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在未指定的地方宰杀牲畜来献祭，免得他们远离神，转而去拜偶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利未记的第18的查考和研读，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圣经说血里有生命，就清楚解释了历史典故中那些血誓结义、歃血为盟所包含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中的血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集生命、灵魂、神明、诅咒、血缘和忠诚于一体的超级符号，更是一个带着超自然约束力的生命契约。既然在人朴素的认知里都知道，血代表着生命，血的流出象征着生命的献上，那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圣洁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罪人流出的宝血为何能有赎罪的功效了。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